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
亲情不断电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小婉。
很开心啊，小婉又来跟我一起录制路上时光。其实这是我们姊妹俩可以掏心窝子一起彼此交通的时光哈，我们愿意透过声音的分享和更多的姊妹们来共享我们这一段时光哈。上一次我们聊的时候，小婉姊妹提到了她日常跟两个儿子之间的各种的纠结吧。在上一期的时候，你其实提到了跟长子，你们两个有一个小小的纠结，小小的对话哈。现在在养育两个青少年的男孩子哈，这是小婉作为母亲比较挑战的一段青春期的时光。难上加难的是，因为小婉姊妹是一位单亲妈妈啊，七年前你是被离婚的那一个。很谢谢你愿意敞开心，愿意让我这样介绍你，因为我每次我这样说，我自己心里其实是不忍心的，好像要把你的过往再敞开伤口撒盐一样了。可是我知道现在的小婉其实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那段心理的剧痛时期哈。今天这一集呢，我呀还是想问问日常，因为现在的你以单亲妈妈的身份在养育着这两个，一个15岁一个12岁的男孩子。你上次提到跟长子之间聊天，他说了一句话戳了你的心窝子，他说，妈妈，我觉得你喜欢弟弟多过我。然后你说他的话像一把利剑插在你的心里了，因为你在养育老大的时候有一段时光是错过了。你说其实0到3岁因着你原来是一个职业，你只好把他交给了姥姥姥爷来带，整整3年最重要的婴儿期你没有在他的身边，只是偶尔被姥姥姥爷带去见你，但都是很短的时光，大量的时光你是见不到这个孩子的。所以你现在在回忆，当你跟15岁的这个青少年期的这个长子聊天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是一个利剑插在你心里，因为你会生出对这个孩子生命中很多很多的亏欠。听到小婉姊妹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可能很多的妈妈，无论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真实的经历哈，亏欠这个词大概都会多多少少有吧。当我们回想孩子的养育过程中，可能每个妈妈都会觉得自己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无数的遗憾，所以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是不是很多母亲心里都常常有的感受啊？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对神的感恩，非常感恩神能够给母亲这样一个柔软的心，给每一个母亲这样一个柔软的心。孩子从刚刚生下来到他真的能长成一个成年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然后他也一定会搞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妈妈兜底。如果没有妈妈这样一颗柔软的心，我不知道，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初始的阶段可能都需要被这样一个非常柔软的生命去支持，去包裹，去接纳，去接受，不然会有很多的更多的不容易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真的很感谢神给了每一个妈妈有这样一颗非常柔软的爱孩子的心，那个爱真的就好像是天生的，就是当你开始怀着他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啊、哦，我的孩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生下来，然后其实越坐月子啊，包括哺乳啊，其实这整个的过程对妈妈的身体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带来很多的不容易的。正是因为妈妈有这样一个柔软的心，这个生命才能在她最初的非常依赖、什么都做不了的阶段，慢慢的成长成一个少年人。有一句话叫爱是长觉亏欠，当我们内心真的非常爱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好像我怎么给他怎么付出都是 不够的，都是不足的。自己肉身的限制，我们就被限制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没办法倒回到我刚刚生产这个孩子的时候，重新把他养育一遍，所以这确实会留下很多的亏欠。但是我就在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说，真实比完美，对这个孩子来讲，支持更重要。我跟孩子在最后讲的那一段，孩子也很动容，我也很动容的核心是，我敢真实的在孩子面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妈妈。当然，也是我的孩子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勇气，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安全感。我觉得他没有，他不会立刻又拿出来这些东西再批评我，再伤害我，再指责我。我就敢在他面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个这样不完美的妈妈。我说我就是有我的神的依靠，我也把你交给神。他没有立刻回应我把他交给神的这个话。我只能在他面前真实。我在这个世界上搞不定的事情那可多了，虽然亏欠，也原谅自己，也原谅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知道的自己吧。
因为你的长子才15岁呀、啊，你愿意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生命的光景告诉他们，更真实的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信靠神。虽然啊，你刚才讲你的长子也没回应这件事儿，但是你在他们的心灵里，在他们的心田里埋下了这个敬虔的种子，这个祝福是无限量的。那说到亏欠，其实上一集你也提到了，一来你是觉得长子他小的时候0到3岁，你没有在他身边，就是补不回来了这个时光哈、啊。还有一个亏欠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单亲妈妈，你总觉得他们没有爸爸，是你在自己破碎的婚姻中亏欠了这两个男孩子。那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是怎么跨越这个情绪呢？
这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如果笼统的说，还是那一个答案，就是承认我自己的有限，承认我自己做不到。细节的来说，其实在我刚刚跟我前夫离婚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过度的去保护我的孩子的。就是同样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我就非常的要为他争取一个我眼中的所谓的公平正义。甚至那时候我的前夫不能如约的来看孩子，我都会对他非常的愤怒，因为其实我们在离婚的时候有真的我们两个一起当着孩子的面承诺说我们会继续承担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样的角色，我们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没有办法保持自己承诺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保持他自己的承诺。所以我是蛮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是我的选择，婚姻的失败导致这两个孩子现在是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也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神面前去是认罪吧，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一次有一个开启是神问我说：“那如果换一个男生，你跟他进入婚姻，那你生下来就可能不是这两个孩子了。那如果你愿意吗？”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我也不愿意。我真的很喜欢我的这两个儿子，他们身上有他们爸爸的影子，他们身上也有我的影子。如果我说我的婚姻是一个错误的话，但这个错误的里面，是神能够借着这个错误，让我其实得到了两个非常珍贵、非常宝贵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确实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慢慢的吧，我觉得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如果我没有跟孩子的爸爸离婚，他们会不会更幸福？我从一开始答案觉得他们一定更幸福，现在我觉得也未必。如果我的前夫能够信主，我们一直能够持守在这个婚姻当中，孩子会不会教养得更好？原来我的答案是100%会，现在我觉得也未必。确实，那条没有走过的路，谁也不知道。能够放过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在上一段婚姻当中，在跟孩子爸爸的这个婚姻当中，做了我所有能做的。在离婚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孩子会问我说：“为什么你会跟爸爸离婚？”其实一定会创造出很多新的麻烦。我能够问心无愧的回答的一句就是：“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你说我那个时候幼稚也好，你说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对也好，你说我那个时候不够成熟也好，我都认。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去维持和保护这个婚姻，但是 它没有奏效嘛。我现在就学习更多的时候，把眼光放在未来的盼望上，放在对神的盼望上，因为神说他是一个全能全知的神。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愿意借着我的破碎，我的改变，给孩子一个可能和别人不同的、与众不同的成长历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常常安慰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会想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会想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有离婚，但是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或者那是一个有爱的家庭。那也许他们现在没有爸爸的爱，但至少妈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爱支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确实的。所以，一个没有爱但看上去完整的家庭，和一个可能只有妈妈爱他们的一个家庭，但看上去是破碎的，我觉得也很难说哪个更好，哪个更坏。我记得我儿子跟我讲过一句话，同样是我的大儿子，那时候还小，不是现在。他跟他的以前的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是他从小学一直的朋友。那个朋友到了初中之后，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然后我的儿子当时就跟他聊天，他们两个同桌嘛，我的儿子就跟他说：“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单亲的孩子。”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就那个他的朋友同桌就跟他说：‘说啊，你是单亲的，我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单亲的。’”我现在已经完全忘了那个背景是在什么一个情况下，他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他对他的隐私非常注重，他很少跟我分享他跟他同学的故事。我要问你跟同学怎么样，他是说你要问这个干嘛？我跟我同学都非常好，但是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哎，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自己只有一个人，我能够更稳定的生活，困难一些在各种方面，但是我能够让我自己的情绪更稳定。我能让我自己的信仰更稳定，我能够让我自己的对孩子的态度更稳定。也许这也是不能说是一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有盼望的选择。
你说到爱和稳定，一个有爱的孩子，双亲家庭的孩子，还是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是世界上面给这个孩子的标签。但是在爱里，在一个稳定的爱里的孩子呢，他展现出来的那一份爱里的满足，还有他对旁边的人的关怀，这都是一个有爱的孩子自然流露出来的好品格，这些个品格啊，其实跟是否单亲双亲没有直接关系的。然后我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啊，神的爱也透过破碎的我们，其实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爱的时候，是神的爱留在了我们孩子生命里面，他们就成了在爱里面稳定的茁壮成长的小孩子，神的爱来了，也洗净了我作为妈妈啊良知上的一些亏欠。就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我有很多亏欠的时候，今天听你的分享，想到我的孩子的笑脸的时候，我就蒙了安慰。而且啊，你还说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感动的话，你说你常常会觉得可能因为你的前夫要跟你离婚，变成了你们的选择，可能是表明了你进入婚姻，婚姻是个错误的选择。可是，当圣灵来问你那个问题，如果我给你拿走你这个婚姻，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有这俩孩子了啊！因为你跟任何一个其他人，你也不可能有这两个可爱的天使在你生命里了。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在错误里面祝福了你。这么两个可爱的生命啊，活生生的每天陪伴着你啊，哇！我忽然好感谢神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沉浸在做母亲的这一份感恩里面了，因为日常的挑战太多了。日常当中的挑战一来呢，我这一份感恩，这一份纯粹的，因为他们生命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感恩和赞美啊，有时候就欠缺了，所以今天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啊，我知道圣灵来 让我心里又生发出来最纯粹的，因着他们的生命被赐给我，能够回到原点，要赞美神，因为神透过我的生命孕育了他们。无论如何，这是神极美的祝福，因为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爱里，透过我，尽管不完全，我的婚姻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就是很多的婚姻啊，看似存在着，实际上那个爱，其实那个爱是缺乏的。这种爱缺乏的婚姻里的孩子，其实他长大了没有什么安全感的。你的长子，他的初中的同桌，一个看似完整的家庭，但是他有想要伤害自己的情绪，有太多这样看似完整的家庭，生养出来的孩子是有心理极大问题的孩子，所以那背后就是爱的缺乏呀。今天也谢谢小丸姊妹啊，透过你的分享，哎呀，我好喜欢我们两个人的路上时光啊，就是让我真的每一期都有一些收获。也希望透过小丸姊妹真实的分享，能帮助到很多姊妹们。做母亲真的很不容易，有神的爱在，可是我们也经常会有很多很多觉得亏欠的时刻。神真的好爱我们，他知道我们自己的爱不够，就由他自己的爱来替我们所有的母亲来兜底，兜我们孩子的底，也兜我们的底。他真是我们生命的高台和避难所呀！
我也就很感谢能够和梦圆姐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感觉就像是从我的口袋里面掏出了2个小饼，从梦圆姐的口袋里掏出了5个小鱼，然后我们就很真诚地放在神的面前。其实是神在做这个，圣灵在做这个工作，把它分开来，希望能够祝福到很多可能在痛苦。在挣扎，甚至在黑暗当中的妈妈们吧，姐妹们吧，
那其实呢，你在提到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还是很羡慕的，因为我相信你是非常真诚的妈妈，你很愿意跟孩子们分享破碎的你，而你的男孩子啊，这两个男孩子他们也很愿意，特别是你的长子哈，你已经几次提到他很愿意跟你沟通聊天，我在想啊，虽然你是单亲妈妈。可是你做到了很多看似有完整夫妻关系的妈妈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跟15岁的孩子可以敞开心彼此聊天，这个其实是让我都很羡慕的一个亲子时光啊！你能跟他聊天，虽然啊，他看似好像跟你之间有张力，在上一集我没有时间来仔细的问你哈，你说你跟你长子之间聊天。是带着张力的聊天哈，最后你很真实的跟他分享，你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你也希望他能理解，也了解，在未来你也希望他可以更多的信靠神，因为我们做不到的只能信靠神。然后你说谈话之后你去抱了他，你还记得吗？你描述了这个，你说你去抱了抱他，而且你描述了一个细节，你说。你抱抱他，并且摸了摸他披肩的长发。上一次啊，因为你在聊心里的伤痛、亏欠的这一份心里流血的情绪呢，引发了我的泪点，我就没有来得及问你这个细节。那今天呢，我又想起来了，因为我做了笔记，我记得很清楚你这样描述了。我想让你来描述描述。摸了摸他肩上的长发，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当梦圆姐提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生出来一个亏欠，就觉得你看我对孩子的爱是如此的短暂。就是我抱他那一刻，我心里面是充满了爱的，因为我知道从小我很少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拥抱。现在他因为太大了嘛，也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我抱抱他这样的时刻，我能够理解他的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渴望的，所以我。常常会邀请他，但是他不会真的表达说：“妈妈，我要跟你抱一抱。”他可能也觉得他有他的面子和尊严。但是我们常常会在一些谈话结束之后，我会选择说过来让妈妈抱一抱，他是很愿意的。但是抱之前，我是充满了对这个孩子的爱和感动的。当我摸到他的披肩长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哐当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也在。 尝试着和这件事情和解。就是啊，这个就是又要说回说，其实我的儿子反复的在说我想要控制他的生活，其实就是因为他想要留长发。他留长发的方式就是他拒绝剪头发，就他也不像别的人一样，就是还修一修、剪一剪，他就拒绝剪头发。他现在头发已经扎到眼睛，我不知道他每天上课怎么看黑板，他就是前面的头发已经扎到眼睛，后面头发已经到肩膀。所以啊，我觉得安慰自己的一点就是，这不算是一个太严重的毁灭性的问题。那同样安慰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会回想，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会有很多属于我自己的奇奇怪怪的想法。那个时候，我的妈妈会更坚持一些，她会更坚持说这个想法你就得按照我的来，你就不行。这个里面一定有对我的保护的，不得不承认。但是确实也给我的里面造成了很多的遗憾吧。我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忘了是高中，应该是高中。然后我很想养一个小兔子，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不同意。我把那个兔子已经带回家了，然后我妈妈不同意，然后我妈妈就把那个兔子送回给我之前的同学，是我从同学家拿过来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看着那个小兔子，我就在还是坐公交去同学家，坐公交车的时候拿着那只小兔子，我的心里面就在想。我的人生就像这样一个小兔子，那可能也就是16岁的我想的，什么都决定不了，完全对自己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我自己在考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离家越远越好，我再也不要脱，我一定要脱离这个控制。但是其实当我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也减少了很多父母能够支持我的机会。当我选择在那个时候跟父母相对封闭和切断的时候，其实也少了很多父母能够帮助我和支持我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在想，我跟我儿子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谁对谁错，我当然觉得我是对的，他那样一点都不精神。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谁对谁错不重要，特别是在这种不是原则上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是跟他建立了一堵墙，阻碍了我们以后他想要跟我分享和沟通的机会。是我现在选择搭一个桥，他是他的那一代的人，他是另外的一个性别的人，我是我这一代的人，我是一个女生。我们一定有不同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价值观、立场。我选择搭一个桥，去看看他的桥那端，他有什么样子的想法。而且我觉得这个也真的不是第一天我就这样想的，可能孟媛姐知道我这个事情已经困扰我很久，因为她留长头发也不是第一天，我觉得我现在算她可能有4个月没有剪头发了。一开始我还是挺挣扎、挺纠结的，用各种方法诱骗人家去剪头发，直到她有一天跟我讲，她说：“妈妈，我做了一个噩梦。”我说：“你做了什么噩梦？”她说：“我梦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我头发剃光了。”然后他说：“我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说你：“你说说你有多气？”他说：“我当时心里就决定，我再也不要爱你了。我现在我离不开这个家，我现在还是一个青少年，我必须得在你面前，在你的就是房子里面吃饭，因为我养活不了我自己。一旦我有能力，我养活了我自己，我一定要离开你。”我就觉得，原来他的内心和我那个时候的内心，就是那个拿着那个小兔子。看着那个小兔子要送回同学家的那个内心是这么的一样，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轻轻的做了一个决定，我没有跟他说，但是我在我内心里面轻轻的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觉得放下吧，为了我们以后能够有更长久的，他能够愿意来看我，等我老了之后的美好的关系，不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份责任，他的妈妈一个人是个独居老人，不是，而是因为他愿意把他人生的跟我分享，而我觉得。我的经验，我的经历，如果能透过这个桥能够祝福到他，我觉得那反而是一个更长久的祝福。所以，我觉得在剪头发这件事情上，我已经放弃了。但是，摸到的那一刻，我的内心还是， 但是想算了算了，劝自己一下。
好真实啊，这跟我想的答案不太一样哎，小婉同学，我以为你摸了摸是因为你已经释然了，所以是爱的摸摸，
还在挣扎。
原来你还在挣扎，4个月还短，如果是4年，你就会彻底放下了。
不要啊，不要。
我说一个让你得安慰的事儿吧，就是我长子的头发的故事。简言之，就是我真的等了4年。
哇哦！
很感谢你说你要搭桥哈。其实男孩子的长发可能就是相当于一座长长的桥吧，搭了你跟你儿子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我们这样看也就真的释然一些。希望今天晚上你看到长子的时候啊，你跟他抱抱的时候呢，摸一摸他的长发的时候呢，是爱的摸摸。因为时间关系要停在这里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也谢谢小婉姊妹跟我一起这么，今天是个欢乐的一期吧。谢谢你的很多安慰。
好的，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喽。
再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